历代至上一章28到54节，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以撒、以实玛利。以实玛利的儿子记在下面。以实玛利的长子是尼拜约，其次是基达、亚德别、米比山、米施玛、杜玛、玛撒、哈达、提玛、伊突、拿非施、基底玛。这都是以实玛利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妾基图拉所生的儿子就是新兰、约山、米旦、米甸、伊什巴、舒亚。约山的儿子是示巴、底旦；米甸的儿子是以法、以弗、哈诺、亚比大、以勒大。这都是基图拉的子孙。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的儿子是以扫和以色列，以扫的儿子是以利法。刘尔、耶乌斯、亚兰、可拉，以利法的儿子是提曼、阿姆、喜波、加坦、基努斯、基纳斯、提纳、亚玛利。刘尔的儿子是拿哈、谢拉、沙玛、米撒。希尔的儿子是罗摊、朔巴、即便、亚拿、底顺、以查、底山。罗摊的儿子是何利、何曼。罗摊的妹子是提娜。朔巴的儿子是亚勒文、马拿辖、以巴路、是非、阿南；即便的儿子是雅雅、亚拿；亚拿的儿子是底顺；底顺的儿子是哈莫兰、伊什班、易兰、基兰；以查的儿子是皮罕、撒番、雅干；底山的儿子是乌斯、亚兰。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之先，在以东地作王的记在下面。有比尔的儿子比拉，他的京城名叫廷哈巴。比拉死了，波斯拉人谢拉的儿子约巴接续他作王。约巴死了，提曼地的人户山接续他作王。户山死了，比达的儿子哈达接续他作王。这哈达就是在摩崖地杀败米甸人的，他的京城叫亚未德。哈达死了，马士利家，人桑拉接续他作王。桑拉死了，大河边的利和伯人扫罗接续他作王。扫罗死了，雅各伯的儿子巴勒哈南接续他作王。巴勒哈南死了，哈达接续他作王。他的京城名叫巴伊，他的妻子名叫米西他别，是米萨河的孙女，马特列的女儿。哈达死了，以东人的族长有提纳族长、亚勒瓦族长、耶贴族长、亚和利巴马族长。以拉族长、比嫩族长、基纳斯族长、提曼族长、米比萨族长、马基迭族长、以兰族长，这都是以东人的族长。感谢神。
谢谢陈杰。我们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家族到底意这个家谱到底意味着什么连现在的世人也都对这个家族非常的有兴趣，因为它代表着这一个人他的起源是在哪里，他有什么地方值得骄傲的，然后他也代表着在这家族中间他。如果他占了一席的位置，也代表着他的地位、名利，就跟这些都会扯上关系，所以以至于他非常很吸引人那个这个家谱，到处都吸引人，不管信主的、不信主的都吸引人。那我们今天从这个家谱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从右边看一下这个亚当我们这个是追溯到亚当，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通通都是从这个亚当夏娃下来的人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今天的章节里面是亚伯拉罕从28开始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以撒以实玛利。当我们知道这个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以撒以实玛利的时候，我们看右边这个亚伯拉罕里面呢，我们看到就说撒拉是应许。所生的神应许他，他是属应许而生的那夏甲呢？这个是另外一个是这个是属血气的这个律法的代表所以从他们出来的呢，就是以实玛利和以撒那基土拉呢？ 他是莎拉死了以后，再出来的一个妻子哈，这个都并入跟夏甲一个类似的这个属血气的哈。那莎拉的话是应许而生的。那我们看一下莎拉的生的以撒，以撒呢后来又生了以扫和以色列哈。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从这个家谱里面啊，我们看到，所有这个应许而生的那个，就是后来的这个以色列，其他的呢，最后都是目前的这个阿拉伯族啦，这个那个当地的这个，还有巴勒斯坦的啦，叙利亚那个等地的那个游牧民族。现在产生出来这个是阿拉伯人哈，以扫这个地方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以扫，再往下走的话，这个第32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这个基图拉所生的儿子里面呢，有一些比较突出来的一个就是米甸哈，米甸的话，当时呢，这个神使用这些米甸人来造就这个以色列人那也使米甸人呢来拆毁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家族里面呢，这个冤冤相报，这个很多爱恨情仇，全部都在这个里面产生出来，那神允许这个基图拉夏甲的这个后裔存在，允许这个以扫他的后裔存在，为的是来造就以色列民。然而在这个造就中间呢，我们看到有的时候是过度了哈。那我们再看一下34节这个。以扫哈，以撒生以扫了以后哈，我们看到他们那个以扫的后裔呢，有这里面比较突出的一个就是亚玛利人哈。当那个以色列民在旷野的时候，在最疲倦的时候、疲乏的时候，要进迦南地的时候，照着神的应许要进入的时候，这些他的。这个亚玛利人这个是以扫的后裔呢，他们就是趁他最累的时候，就过来要击杀他们所以有时候神允许这个周围的这些人存在呢，也提醒这个以色列民人在疲乏软弱的时候，有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这些人的攻击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以东的居民这个就是以扫这边的出来的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以东的诸王在43节这个地方提到以色列人没有君王治理之先呢，以东王已经开始了哈。所以你看这个以扫这个地方，他的后裔里面呢，很早就有那个做王的那种他说。据说是比那个以色列民那个成立王国的早了好多年了，大概有900年吧。那我们看到这个以扫这个以东诸王的这个他们做王的时候呢，那以色列人在干什么呢？那时候是当奴隶，在埃及做奴隶所以以色列人是以神为王然后这个以扫的后裔以东这些所有的其他人都是自己为王所以我们看到那个自以为是的从人产生出来的这些呢，都是最喜欢的就是当王他有短暂的地位然而这些王。是以自己为王，跟以神为王出来的就非常的大的不一样所以神在这个以色列中的时候，他早期的时候，是 早期的时候，先知的时期的时候，他神不喜欢，我们这个立王哈，然后这个以色列民呢就不顾这一些哈，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立王哈到底的影响哈，怎么样联系到现在的世界的走向？我们看一下现在的以色列，还有这个人，这个亚当夏娃的后裔哈，所走出来的真的是这个诡诈，各种方法的互相的攻击哈。那以色列呢也不例外哈，不是说以色列多好神，是神的应许来拣选他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的心的走向哈，就是只要有权力、有王位、有这些地位的时候，就很容易的被很容易的就是吸引人的注意哈啊。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好，神来拣选我们哈，乃是他自己的计划。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来比较一下，夏甲、基土拉、撒拉，这个都是女人的代表哈，一个是应许的，一个是没有应许的。我们就看到，这个启示录那个地方，也就是有一个妇人哈，一个妇人是对应到就是这个我们讲说天上出现大异象，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这个我们一看就很明显的出来，这个男孩就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哈。然后，这个妇人呢，就是神拣选的这个妇人的代表哈。啊，那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个妇人又代表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兽哈，有一个被灵感动，被圣灵感动，天使带到旷野去，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看到这个女人骑在朱红色上，那兽有7头10脚，7个头，这是代表这个他们的势力的庞大，10个角也是很有力量的哈，那个都是做头的，做王的哈，但是他们是遍体有亵渎的名号，非常的淫乱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女人的话，哈，也是代表这个邪恶的势力，代表这个被这个属血气的哈，来代表这个女人的代表。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到这个两个妇人，一个应许的，一个是属血气的，对比这个地方是这个属神的儿女，基督教会。对比这个撒旦的这些儿女，还有被血气控制的这些儿女来对比，所以我们从这个家族上哦，我们看到就是神的应许里面，那个为什么应许这些存在，这些家谱的存在，而且还记得这么仔细，连那个恶人的那个名字也都在上面哈。那就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哈，就是这些是真实的，我们要注意。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这个引诱，这个利欲、名誉的地引诱，到了一个程度，看到这个红色的兽上面的女人骑在那个地方，看到这个金那个他们是极其的奢华，极其的淫乱。给我们一个提醒，这个世界，到底我们应该要注意什么？哈，好，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从不同的家谱上如何联系到现在的世界走向，还有人心的思维。这里方看到我们是需要神的救赎，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怎么样联系在一起？哈。
好，谢谢黄师母啊，请黄师母把这个家谱放在这里哈。那我们昨天有介绍哈，这个读家谱的4个角度啊，第一个先找 pattern 哈，找这个定式，找有没有固定的重复的一种的模式哈。你看这个从亚当下来这个家谱哈，到了挪亚他就记载他3个儿子，亚福、含和闪哈。 然后第五节就讲雅弗的儿子是谁是谁啊，然后第八节讲韩的儿子是谁是谁啊，最后才讲17节哈，闪的儿子是谁啊，所以这就形成了一种 pattern 啊，主干和旁支啊，先介绍旁支，然后再讲主干啊。你看到了亚伯拉罕有三个妻子哈，加上这个一个妾，夏甲、基土拉和萨拉啊。夏甲生的是以实玛利啊，所以在这个第29节就讲以实玛利的儿子是谁是谁哈，然后到了32节就讲这个妾的儿子基土拉是谁是谁哈，然后到34节才介绍以撒啊，所以这就形成了一种 pattern，对不对啊？什么是主干？很好找的哈，最后讲的那个儿子生出来的就是这个主线啊，你看接着看这个以撒。生两个儿子，一个是以扫，一个是以色列，这是34节。然后35节先讲谁呀？先讲以扫。到了第二章才讲以色列啊，所以就讲，这就看出这个 pattern 啊。那第二个在这一章里看出的 pattern 就是神的拣选，拣选谁呢？拣选小的。亚伯拉罕在他的兄弟当中是小的啊，不是最大的哦。但神拣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这么多儿子当中呢？老大是以实玛利啊，以撒不是最大的啊，但神拣选呢，这个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啊，以撒的儿子以扫和以色列，谁是老大呢？以扫是老大，但神却拣选以色列啊，所以这是另外我们发觉的第二种 pattern 啊，不是因为这个人天然有什么好的能力啊、好的地位啊、好的才智啊，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拣选。哪怕是最微小的那一个，哪怕是不被世人所看重的那一个，哈，在神的拣选之中呢，能够成就上帝的旨意，哈，这是第二个 pattern，我们可以看的，哈。好，我们第二种方法是找哪里 break 的 pattern，对不对？哪些是不合 pattern 的呢？38节，希尔是谁呀？希尔不是这条线里出来的任何人的儿子，希尔是谁呢？从38节一直讲到42节，记载希尔的家族的名字。希尔是跟以扫家联姻的家，这个 pattern 就跟以前不一样。以前都是谁生谁啊，谁是谁的儿子哈。希尔的出现呢，把这种联姻的关系讲出来了哈。你看这里第一个女子出现，罗丹的妹子是廷拿，以前都是记儿子，哎，突然出现一个谁谁的妹子哈。这个廷拿也是这个希尔的女儿哈、啊，这个廷拿是谁呢？后来就嫁给以扫的儿子，成为以扫的儿媳妇哈、啊。这个廷拿，然后这里面讲的祭奠啊，这个希尔的儿子当中，罗丹、苏拔和祭奠啊，去对照创世纪哈、啊，这个祭奠的孙女嫁给了以扫。所以以扫家从迦南地搬出来以后，就去了希尔山这个地方哈。希尔的后代住在这里，以扫跟他们家族之间产生了联姻，所以成了这种的关系哈。所以这里面又把这个姻亲的关系介绍进来啊。好，你再看第43节，又有新的 pattern 出现了哈。什么东西出现呢？王出现了哈。以前都没有讲王啊，以前就是父子的关系哈。但是到了这个43节以后，就开始讲王啊，而且从这里开始呢，就不再是谁生谁，而是谁得了王位啊，而且得王位的人都不是他们这个血缘的关系啊。还有什么第一次出现呢？死，你看之前都是讲生命，谁生谁，谁是谁的儿子哈。但是从43节以后，有王出现以后，就开始讲谁死了。谁死了以后，谁又做王了？这蕴含着什么？蕴含着杀戮，对不对？你看，这里也特别提到杀啊，在第46节啊，这哈达就是在摩亚地杀败米甸人的。所以有王以后就开始怎么样？产生征战，人们都想做王，都想夺王位，对不对？把前面的王杀了以后，有人做了新王啊。好，这就是两种 pattern 的对比哈。神的计划是靠着生命的传递啊，是一个连续性的啊， 信仰的生命啊，属神的生命，一代一代的通过生，通过养传递下来。但世界的 pattern 呢，是做王，大家都做王，每一次的杀戮，每一次的改朝换代，都是一个重新的开始，对不对？不是一种生命的传递，而是一种王位的争夺，借着杀戮啊。而且注意51节，51节哈达这个王死了以后呢，就不再讲王了，讲什么？讲族长。这蕴含着什么？蕴含着大家都想做王，最后没有一个王能够统治他们，大家都做了族长啊。所以这个政治的 pattern 在以东这个国家里面哈，虽然好像在人看很进步，对不对？以色列人还在做奴隶呢，这些人就有王了啊。他们国家比较统一，后来这个以色列人也求王，因为看到周围的列国都有王，很有可能就是看到以东人这种好像先进的政治制度啊。他们也羡慕，他们也想去学，但是这种人的政治制度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死亡，带来的是不断的循环往复的这种的恶性的循环，最后走向一个地位，没有人能做王，大家都各自为政哈，大家做王做族长哈，所以这里面蕴含着很多的哈，这个很丰富的哈这种的信息，神的做事的方式和人的世界的体制啊，那最终呢？我们怎么能够思想救恩呢？这里哪里显出耶稣基督的救赎呢？啊，我们知道，就是从昨天，就是一步一步的家谱 narrow down 下来，到了亚伯拉罕，然后亚伯拉罕之外的就没有提这个，因为以色列人就是实际上是亚伯拉罕之内的这个，包括其实是以色列下面的这个才是神的选民之外的就不是。但是说，牧师刚才最后一个问题提出来，就是我们从哪里看到耶稣基督？因为其实我们读过新约，我们都知道。最后蒙恩得救的不仅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其实各国敬畏主行义的人都被神所悦纳，这个是《使徒行传》里面彼得说的，而且这个《启示录》7章9节也讲到，就是说各国各民中都有大量的人被领到天堂里面去，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啊，就是说所有的我们都不是亚伯拉罕血缘上的这个后代，但是我们都是属灵上的，就是我们。就像我昨天说的，本来我们都是野橄榄树，靠着耶稣基督嫁接到那个好橄榄树上去。然后主呢，他也认识，就是谁是他的人，谁是他的羊。因为我们听他的话，他是好牧人啊，所以说我们也是他拣选的民。所以说在这里，其实说虽然字里面没有出现这个耶稣基督这几个字，但是我们从背后就看到啊，主的恩典、主的怜悯和主的救赎，就是我们跟他。他就是连成一体，然后就是，而亚伯拉罕有一些后裔，后来就没有提了，因为他只提了以色列这一支的后裔，其他的那些后裔就跟他与神渐行渐远，就是在神的国里面也无份了。比如说这个以实玛利人啊，他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阿拉伯人，就是他世代与这个以色列人为敌啊，其实到了今天也是那样子的。但是呢，神就是在这里，我们其实也看得出这个神的他的信实，因为他为了要 keep 住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回应他的祷告啊，就是说使他成为大族，所以说这个以实玛利依然也是的确是成为了大族啊，只不过这个大族是。不蒙这个悦纳的大族，还有这个米甸人，其实也说的很少，他是基图拉的这个后裔。刚才雪英姊妹就讲到这个，大家这出埃及记里面，还有印象，就是那个时候有一个就是西面支派的有个宗族的首领的，叫撒路，他的儿子辛利就公然的藐视摩西，把那个从米甸首领那里苏尔带来的女儿啊，就在那个在营里面，就是行营啊，在会幕里面行营，然后就是拜巴利嘛，行营嘛，然后就是这个亚伦的孙子啊，这个菲尼哈非常有正义感，因为神非常憎恶，就是说在这个他的这个帐幕里做这些事情，所以神非常的愤怒，他降那个瘟疫，击杀24000人，然后这个亚伦的孙子这个菲尼哈。他拿着枪，就是把这个两个行营的人就刺死了。神的愤怒才停止。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米甸人，就是说，有那个摩西的岳父啊，就帮助他；有这样的好人，也有就是行营的妇人。 这些人还存留，但是呢，就是也可以看得出他们自己选择了他们的归宿。然后以东人说的也是不多，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们也是一直是以色列的子民，但是因为他是那个以扫的后裔，所以说神还是存留他们，存留他们做什么用呢？成为一个管教这个以色列人的工具。但是最后以东人呐，就是也是被灭绝的。这个俄巴底亚书如果有读过的时候，也可以看到。据说那个希律这一支是以东人最后的后裔，但是后来也是后来那个希律王有一个小希律，就是被虫咬死了，所以以东人这一支彻底的湮灭在历史当中，也完全符合这个俄巴底亚书的预言啊。然后其实，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本来啊以色列人当中是没有君王的。哎，大家还记得那个神对撒母耳说，就是百姓不是看到，肯定是看到以东人这里有王了，但他们也要王。然后，神对撒母耳说，就是说他们厌弃我做王啊，那这样的话你就给他们一个王，就是意思就是说，本来神是在百姓当中做王的，领他们出埃及。你看这个摩西，他只是一个中保也好，或者是他是一个带领人也好，他不是王，他跟王完全不一样的他的职分啊，本来神是要用这样的形式来带领以色列人的，也就是说神要用这样的形式来带领我们啊。你地上不要那个有王，那个王就像牧师刚才说的，出来了就有杀戮，出来了就有自我，出来了就有血气，这个都是神所不喜悦的。今天我们看看世界上各样的王多么的糟糕啊，具体是谁我都不说了。所以说神的旨意，他的国度原来不是这样子的，是神在他们中间做王的。可是人因为悖逆，因为犯罪，人不要神做王。那我们今天讲到个人也是，神有没有在你的心里面做王？你是自己做王呢？啊，充满了血气呢？啊，充满了暴烈呢？还是说神在你里面作王，你看到的就是平安喜乐的样子。所以说以前我曾经经常说啊，我说我有幸遇到一些传道人哈，所有的传道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像耶稣基督那样谦卑温柔的特性啊。我们今天在这个平台上，无论是何牧师啊，无论是长老，无论是师母，我们都看到有耶稣基督的影子在他们身上。为什么都有一个共同的影子，是耶稣基督在他们身上作王的那个样子。所以说，我们要从以色列人过去那个不堪的那个失败的历史当中，可以看到，我们不要学他们的样子，我们不要自己做王，我们要让耶稣基督，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主做王。
好，谢谢陈杰的分享哈。对，我们今天也是哈，围绕这个黄世荣提出这个问题啊，怎么看待这个世界啊？特别是43节以后哈，讲到这个王哈，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之先，在以东地作王的记载下面哈，以色列人是要有王的哈，要等大卫出来哈。但是大卫作王，王的上面还有神。以东人作王呢，就是自己作王，自己要做神啊。这个我们华人的历史哈，有很多的皇帝哈，但是这个就是没有神哈。大家以皇帝为天子啊，以最大的哈，但是呢，却不认识真神啊。这是人的治理以王为治理的体制的这种的尽头哈，就是把人变成了神啊。所以这两种，一个是神的方式治理的方式，一个是世界治理的方式，哈。所以借着这一段呢，可以有很好的一个对比。对比之下，我们就看到哈，这个救恩的那个盼望，哈，是在那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里面，耶稣基督的里面，哈。好，那第一个对比哈，一个是神的方式，一个是世界的方式，哈。神的方式带来生养、传承、生命的延续，一代一代的生下去，一代一代的产生生命哈。但是这个世界的方式呢，就是带来死亡哈，都是一族人杀败另外一族人哈。你看这个，44节啊，这个前面的王死了，新的一族哈，波斯拉人起来了哈。45节这个王死了以后，提曼地的人起来了哈，所以这都是新的一族取代旧的一族，不断的杀戮，不断的死亡。而且呢，带来的是不断的从头开始，哈，这个往复循环呢，都在那种恶性循环里面， 啊，大家都想争夺那个王位啊。但是在生命的传承当中是有一个连续性的，是有一个传递的啊。亚当是有信心的啊，他相信这个神所应许的女人的后裔哈，所以给第一个儿子起名叫得了。亚当的信心传递到挪亚是有信心的，亚伯拉罕是有信心的哈，所以一代一代有这种连续性啊，传递性啊。人的制度呢，看起来很有效率啊，这是为什么以色列人后来羡慕哈？你看周围的人都有王啊，你看他们打仗的时候有一个王一带领多好哈，看得见的一个领袖哈，跟着他就好了哈，然后这个做事儿可以集中精力办大事儿啊。把所有的人的资源呢都统一起来哈，一起建大城哈，所以从王出现以后就有京城啊，连续讲了几个京城，看起来很有效率，但是生命的传递是比较缓慢的啊，生了以后要等他长大，慢慢养哈，这个信心产生不是一蹴而就的，要教他，要训练他啊，一点点的能够学习以神为神啊，所以人都羡慕那些有王的地方。啊，后来以色列人哈也来求王，都是这种心态哈。那王最后带来什么？世界的王带来分裂，最后都想做王，谁也做不成王，就变成族长了哈。这是这个51节以后，哈达成了最后一个王。死了以后呢，大家各自为政，出了这么多的族长啊。但神做王的地方不一样啊，大卫可以过去，所罗门可以过去哈。最后这个国会分裂。最后，这个国家会被掳，但是呢，这个王位直到永远。神有他的办法啊，怎么让他们回归？怎么让他们重新再回来啊？直到耶稣基督来啊，能够建立一个永远的国度，他的王位直到永永远远的啊。所以，真正要形成一个合一的国度，在人的体制当中是没有盼望啊，只有回到神的里面啊，认耶稣基督为主。认耶稣基督为王，以他为王的地方，才能够有真正的合一，而且这种的合一是直到永远啊。所以这里面哈，都是看出这个神的智慧啊，以及神的救赎哈，远远超过人的智慧啊。人再聪明哈，再能干哈，这个带来的结果还是啊，就是分裂啊，就是死亡，就是彼此的杀戮哈。所以真正的盼望是在耶稣基督那真正的君王。带来的时候，带来天国哈，神的国度当中，才有真正的啊那个人的盼望。
非常重的一些内容，我觉得至少我在这个跳跃的这个读经过程中，好像还是需要牧师弟兄姐妹们的引领哈。我总结一下，周弟兄和梅传道的分享啊，就听你们一会儿补充。我们从这个外邦人和这个以色列人这两类人来分别思考哈。外邦人，实际上神是愿意施恩典的，他们，你看43节到54节，基本上他们就是这个在让世人来掌权来做王，这个一个阶级推翻另外一个阶级，更换朝代哈。所以呢，也是刚才牧师说的，不合神的心意的，那我们要是分析，包括这个西尔哈，西尔和这个以东是怎么回事哈？我们也看了这个，就是说，400年后就在摩西回到这个迦南地前哈，那个神在《申命记》2章里面告诫他，就是说见到以扫地不允许他进去，不允许攻打哈，弟兄之间不允许残杀。那西尔山赐给以扫，这是以扫求祝福的时候，以撒赐福的哈，所以这个是就说神实际上是愿意施恩惠给世界上所有的人的。那我们再思考以色列哈，以色列犹大人呢，犹太人呢，实际上在世上有一种他的传承那但是呢，他在外表呢，世人会认为他们挺骄傲的，因为他们自以为是选民，他们也很自私，而且贪财哈，这些都是世人对他们的一些看法哈。而且呢，犹太人认为外邦人都是卑贱的啊，不是神的子民，所以呢，这些呢就造成一些世人对以色列人的憎恨。那我们在以色列的这个 整个这个传承的过程中，我们就分享了以赛亚书49章第6节。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是雅各，众支派复兴是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实际上，神对以色列是有应许，而且是有使命的哈，是要在世上做光做带领。从这两个方面分析以后呢，就是两个总结哈，一个就是神是供应的神，他是应许的神，他创造万物，他主管，他掌权，他是世界的掌权者。那第二个呢？神造各种人呢，他也是要成就这个，他所拣选子民，他要培养他们，要试炼他们，要使他们顺服，使他们得走艰，看他们愿不愿意走艰难的道路而成圣哈。所以呢，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当以色列回40年旷野漂流。等到他们再回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再回想，实际上神是一直在供应他们的。所以，不管是外邦人还是以色列人啊，都是让我们一步步认识神，认识神的救恩、神的供应、神的应许和神的大能。
当以撒祝福两个儿子的时候，他就说：“雅各小的会承受更大的祝福。”但是他也没有忘记以撒的祝福。他们两兄弟分开20年，当雅各回来的时候，他都带着一家人，但是以撒就有400人跟着他。以撒离开家之后，他去了哪里呢？他就去了西尔山，在哪里定居，然后呢就把以前住在哪里的四个人都归纳在他的手下，结果他有400人。所以当以撒和雅各上任的时候，不是叫做以撒的祝福先呢、啊？你的兄弟要在你的面前杀败呀、啊，反而是雅各在以撒面前杀败，这个倒是神的安排了。那么到几百年之后，当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到以扫西尔的以东的地区的时候，神就对摩西说：“这个我已经把西尔赐给以东了，你们不能够拿它。所以这个是神的应许，就是首先就是神的应许。以色列人不单是他照顾以色列人，他也照顾以东人。另一方面，为什么？”但是当然，以东人不让到以色列人过去了。结果以色列人就走一条大路，另外又走一段大路的去。那么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呢？其实神是要把以东成为试炼以色列人的地方，因为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旷野40年都是一段不断的试炼，试炼，试炼。但是以色列人的围赏的40年的时候，他可以想到，哎呀，这红海怎么样去分开，去这个大而可怕的旷野，无水之地，又有只有马拿的供应，现在又受到敌人的攻击。当他围赏的40年的时候，其实他发觉，40年来神一直都看顾我们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回想过去我的40年，神到底有没有看顾我们呢？我们还有的人生有多少40年？可能有些人没有，但是我们只能够凭着信心，神如何照顾我们过去的40年，我们也深信他也一定会照顾我们的将来。
好，谢谢每一个组的分享，都非常棒哦。从主线来看的时候，特别注意34节啊，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的儿子是以扫和以色列。所以按照名单，按照家谱，以扫在前面。但是如果我们读到新约，讲到信心那一章的时候，以希伯来书11章。讲到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跟以扫祝福。讲到信心的时候，雅各是排在前面，这是很大的不一样。 我们要做雅各，在神眼中看为重，最宝贵是不是被世人看，而是被神看，这是第一点。后来从43节，刚刚牧师也讲了，以东诸王的时候，我数了一下，8个王，3个京城，最后有11个族长，很威风啊。但那个时候，雅各在哪里啊？在埃及做奴隶，然后出埃及之后漂流了40年了。但不要忘记，神是看重雅各跟他的后代。所以我就想到，我们读诗篇的73篇，就讲到善跟恶的比较的时候，特别提到一句话说：“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在23节，然后24节开始。以你的训词经常的引导我，接我到荣耀里面去。25、26节我们都很熟悉的。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肉体心肠衰残，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信心跟肉体差别很大很大。刚刚大家都提到了，我们在世上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要感恩，黄师母常常讲要感恩，真的要感恩，然后要有信心，像雅各一样，不管环境怎么样，要知道神是我们的宗保，他是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这样子的话，我们读这个旧约就有盼望，而且有一个目标，就得到很大的益处。
好，谢谢吴长老的补充哈，很宝贵哈。新约给以扫的评价就是贪恋世俗的以扫啊，他在世界上很成功的哈，打猎他打得很好，你看他联姻以后，以实玛利也是他亲戚，这个希尔人也是他亲戚，哇，他这族越来越壮大，而且早早的就有王哈，所以他在世界上很成功，但是在神的面前呢，不蒙纪念啊，因为不是凭着信心来跟从神的哈。雅各家啊，这个很慢啊，这个雅各要被神对付哈，老我要除去，最后才为成为有信心的以色列。但是，一旦啊这条路走上去以后啊，虽然很缓慢，以东都有王了，他们还在漂泊啊。但是呢，这一些信息给被掳归回的人看，就是说要建立他们的信心啊。虽然以东人曾经很昌盛，但是呢，最终那条路是走不通的。如今他们被掳归回，就这一点点人，但是不用担心哈，只要神在他们当中呢，他们最后有一个复兴啊，他们这些的余种啊，会向下扎根，会向上结果啊，结出真实的存到永远的果子，不用担心，虽然慢啊，但最终会要成就的。对，这是历代志要传递的一个很重要的哈，充满信心的信息哈，充满盼望的信息哈。好，我们今天继续来复习啊。历代志上4章的经文哈，我们一起来把它读一遍。历代志
历
上
代
四
上
章
四
第
章
九
六
节，
节，
雅比
雅
斯
比
比
他
他
众
众
弟
弟
兄
兄
更
更
珍
珍
贵，
贵，
他
他
母
母
亲
亲
给
给
他
他
起
起
他
了
名
雅
叫
宝
雅
雅
比
比，
斯，
意思说我
我
生
生
他
他
甚
甚
是
是
痛
痛
苦。
苦，
历代志上
在
四
世上
章
四
九
章
节，
九节。
主啊，在世上有谁神可以像你呢？有谁个神可以叫我们与你相近相亲呢？主啊，我们的感谢你，我们的感赞美你，因为你的律例典章使我们可以存活，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使我们能够得赎，能够迁到爱子的国度里。主啊，我们的要正是我们实在不配，我们实在不配，但是每天早晨你我们相近的时候，你就给我们一个盼望，来生的盼望。主啊，求你的祝福平台的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都活在你的恩典之中，也活在你的荣耀之中。祷告奉主名求，Amen。
阿门。
Amen。